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5期参考信息。
为了拯救结婚率，各地纷纷推出了在景区和音乐节就地结婚。马都公在939期涉嫌消息中说，这是希望年轻人在情绪主导下结婚，然后就可以用30天的离婚冷静期把年轻人困住。按这个趋势，民政局很快就要免费发放酒精饮料，鼓励年轻人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结婚了，又被他说中了。11月4日，上海夜店可以现场登记结婚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原因是黄浦区民政局与 INS 新乐园联手，从14日到22日的每个周五周六推出夜间结婚颁证体验项目。 INS 新乐园是集电竞、音乐、演艺和夜经济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是沪上潮人夜间聚集地之一。活动期间，黄浦区婚姻登记中心派驻登记员现场办公，还有新人专属管家服务将贯穿整个登记的过程。成功预约的新人有机会获赠世界级电音盛会 Tomorrowland 室内幻境的专属门票。引发关注之后，黄浦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回应，新人领证必须在民政局，不是在 INS 新乐园领，先领证然后自愿选择是否去 INS 新乐园。也就是说，只是在 INS 新乐园现场进行结婚登记预约，为了倡导理性婚姻，现场设有状态确认环节，以确保双方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预约，预约成功后到登记中心完成后续的法定程序。结婚门槛不断降低，登记场所花式创新，还有动员老年人补结婚证，体现在数据上是民政部最新公布。前三季度结婚登记 515.2 万对，比去年同期的 474.7 万对增加了 40.5 万对。前三季度离婚登记则有 207.7 万对，比去年同期多了11万对。正好在广东东莞，有网民发帖疑问，最近离不了婚了吗？想办婚姻登记，但是系统显示多个登记处最近无可预约时段。该帖引发关注，评论上千条。石龙镇政府婚姻登记处回应称，五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离婚登记已经取消了户籍限制，外市外省居民均可在此办理，导致号源紧张。系统的固定放号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半，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重点关注该时段，及时登录尝试预约，以提高成功的概率。此外，可关注非放号时段的退号，若有人取消预约可以及时捡漏，也可扩大预约范围，选择距离稍远但是显示蓝色可约的办理点，增加成功的可能性。结婚率要救，白酒也要救了。贵州拟出台文件，叫进一步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指导意见，正在征求意见，提出要充分把握消费变革和行业发展趋势，打造白酒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白酒市场发展新动能，构建贵州白酒发展新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新需求。征求意见稿给出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定义，酒企及从业者立足当前行业形势和消费需求变化，精准产品定位，升级营销模式，打造消费场景，融入文化元素，提高服务能力，将传统酒类产品销售升级为提供情感共鸣、文化鉴赏和生活体验的综合性服务，推动贵州白酒与生活场景全面深度融合，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能见得到、买得到、喝得到贵州优质白酒产品。核心是从卖酒向卖服务转变，使消费者在沉浸式体验酒文化的过程中，获得品鉴能力和情绪价值，提升舒适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还要实施白酒加产业、白酒加文体融合行动，制定白酒出口3年行动计划，创新前酒全球型活动形式，开拓海外市场，以及通过沉浸式体验、个性化定制、数字服务等技术赋能，实现白酒协同创新生态。焦虑的背后是白酒行业刚刚公布了堪称史上最惨的三季报。 A 股白酒板块20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5.9%， 净利润下降 6.9%， 其中三季度单季营收大幅下滑超过 18%， 净利润更是下滑 22%， 幅度远超前三季度均值，也扭转了去年同期行业整体保持增长的局面。即便是行业王者贵州茅台，三季度营收增速也降至 0.56%， 净利润仅增长 0.48%， 近年来最低。而去年同期这两个数字还有 15.29% 和 13.23%。 去年此时53度飞天茅台的批发价跌破2500元，今年上半年跌破2000的心理关口。近一个月，双十一个电商平台纷纷加大促销力度，有平台补贴后跌破1500元，是否跌破出厂价是下一个关口。茅台、五粮液、贵州喜酒等此前发声明公布了授权的销售渠道，还指责部分电商平台未获授权，货源复杂，存在风险，但是平台促销并未停止。有酒商认为，考虑经销成本，飞天茅台的价格不会持续下跌。也有酒商担忧，年末是白酒销售的旺季，茅台价格持续下行将挤压其他白酒价格空间。对于白酒行业的后市，国金证券认为，行业景气度最为承压的时期已经过去。中信证券称，白酒行业正处于过去30年以来第三轮大周期的筑底阶段。万联证券认为，2025年业绩放缓是酒企不得不面临的阵痛，但企业也在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渠道精耕和数字化转型的新探索，为库存出清后的新一轮发展蓄能。那问题来了，敢不敢抄底？从市场上看，上证指数已在挑战4000点，但是以白酒为代表的传统高端消费板块处于长期趴窝状态，但仍有不少投资者敢于下注，试图在白酒股身上博弈出个未来。10月31日，五粮液历史级别利空爆出之后，白酒板块反而逆势大涨，颇有利空出尽就是利好，业绩底部正式确立的投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个传统高端消费赛道茶叶，为上市折腾多年、八卦消息不断的巴马茶叶终于登陆港股，上市当天市场给足面子，涨了 86.7%。但其加盟商体系上半年出现收缩，临近 IPO 时业绩也明显放缓。中医神药板块，片仔癀三季度报同样堪称史上最差，2006年以来首次出现三季报营收与净利润双双下降。与业绩颓势相呼应的是产品市场价格雪崩。非要总结起来，以茶叶、白酒、神药为代表的高端礼品中老年社交货币正在崩盘，而没有吃到上一轮时代红利的年轻人奔向觉得可以自己影响游戏规则的盲盒潮玩、科技股和游戏皮肤等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至少在那里自己更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财富游戏的胜利者。但是到底有多少散户跑步入场？九月居民存款增加了2.96万亿，但是同期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则是下降1.06万亿。存款搬家似乎还没有大规模开始就要结束了。这几年居民存款上升的背后是防御性储蓄，看似热火朝天的股市并没有如想象中推动居民大举入市，大家对未来仍然有所担忧。如果要概括，可以总结为小灯没钱，老灯有钱但更想保值。新口径下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仍在高位，公司招聘要求熟手尽量减少培育投入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而中灯们正夹在中间呼吸困难。另一个投资品黄金迎来政策波动，11月3日有网民反映，在工行购买的如意金积存业务无法提取实体金条，也有人在柜面窗口金条都拿出来了，但是因为系统升级无法操作。原因是工行当天公告，受宏观政策影响，根据风险管理要求，自11月3日起暂停受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开户主动积存、新增定期积存计划以及提取实物的申请。存量客户处于有效期内的定期积存计划的执行以及办理赎回销户不受影响。建行同日发了类似的公告，两家银行到晚上宣布相关业务恢复正常。招行也下架了积存金兑换实物金条，只能兑换首饰金和工费超高的金条。客服表示，这是为了适应最新实施的黄金税收政策和市场变化，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暂时调整了可兑换产品的范围，调整后的具体变动如何暂不确定。银行积存金产品是指客户开立黄金积存账户之后，采取主动积存或者定期积存的方式，按固定客数或固定金额购入黄金产品的业务。账户内的黄金余额可以提取黄金实物，也可以直接赎回变现。政策变动源于11月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黄金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就黄金有关税收征管事项。简而言之，自1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标准黄金免征增值税， 不过一旦食物出库或者在非交易所渠道销售，则按现行的规定征收增值税，这意味着投资实物黄金的成本上升，而交易所内电子黄金的投资更具税收优势，因此涉及税收调整，银行的业务和系统也要随之改造。另一方面，近期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黄金价格高位震荡，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十月以来，部分银行如工行和兴业银行顺应市场变化，抬高了基存金业务的投资门槛。交通银行则将基存金的固定投资门槛调整为随金价浮动机制，基存金额需大于等于实时每克黄金对应的金额。多家银行还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经济学家盘和林分析，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场外黄金交易和减少实物黄金囤积，适度抬高零售黄金的税收成本，最终会引导大家去投资纸黄金、基存金以及参与黄金期货交易。如果说非要实物黄金不可，那么银行的金币依然是免税序列。反诈大局下，误伤成为代价的越来越多。515期介绍过，网民从尼泊尔回国被中国移动保护性停机，在大雪中的聂拉木冻到崩溃。近来又有河南新乡的孙先生、全先生辛辛苦苦卖了100多吨小麦，合法所得28万，结果货款刚到账就被贵州警方冻结，理由是涉诈，连带亲戚的银行卡也被冻结。孙先生询问时，贵州警方生硬答复称，冻结了肯定是你的资金涉案了，不涉案不会冻结。对方称案情不方便透露，就挂了电话。央视报道也称，警惕购粮洗钱新套路，所幸最后警方调查完毕，目前已全部解冻。在江西，有消费者反映，想在南昌办张电话卡，营业厅说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合理吗？澎湃新闻记者以外地身份证办理新电话卡为由，实测江西、福建、甘肃、黑龙江等地10家营业厅，发现江西多地办卡门槛明显加码，有些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者银行流水中的一项，甚至要求预存500到1000元的话费，审核本人的房产证或者营业执照。为何要求这么多？多个营业厅或客服解释称是反诈工作要求，但具体依据是哪一条，要么称暂时未看到详细文件，要么称这是工信部的规定，但始终无法提供具体的条款。比如景德镇的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外地身份证线下办卡需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房产证中的任意一种，或者租房合同，且需预存500元，如果材料不全，可联系片区经理上门办理，此时材料要求放宽，仅需确认在本地居住或者创业即可。工作人员称，此举是为提高办卡的门槛，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避免流动人员办卡后异地作案，且江西其他城市异地办卡同样严格，联通电信也执行相同的标准。南昌的电信客服明确表示，应反诈工作要求，办卡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3选1。但即便是本地户籍，在江西部分地方办卡也需要提供工作证明、社保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流水等其中之一，只是预存的话费没有那么高。黑猫投诉平台也有消费者反映类似的遭遇，有人在2024年11月投诉联通要求外省的需要提供暂住证或者房产证或学生证才行。该网民吐槽，我办个卡还得再买个房子呗，谁没事去办暂住证啊。江西省通信管理局4日回应，针对媒体报道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已责成相关企业全面排查整改，切实保障用户权益。围剿跨境电诈方面，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已全部进入司法程序。其中明家犯罪集团案已在9月底宣判，明国平、明真真等11人死刑。11月4日，白家过堂领刑，白所成、白应仓等5人死刑，另有16人死缓无期或者3至20年刑期。法院审理查明，白家犯罪集团通过自建或者合作开发41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伙同金主实施电诈、开设赌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敲诈勒索、组织强迫卖淫、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290多亿，造成中国公民6人死亡、1人自杀、多人受伤。此外，白应仓还结伙贩卖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约11吨。上个月，缅甸国防军再度清剿电诈园区，克伦邦的 KK 园区等遭受重创。然而媒体最新披露， 部分被打散的电诈从业者已开始再就业，缅甸及周边国家甚至出现对他们的二次招聘潮。 KK 园区有约20000人，泰国方面报道 KK 园区覆灭之后，约1500人借机越境逃往泰国，这些人来自28个国家。在柬埔寨运营大型跨国诈骗团伙的太子集团正在瓦解，10月中旬，美英牵头联手制裁太子集团，对其首脑陈志提起电诈和洗钱指控。美国司法部查扣价值约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英国冻结其在伦敦的一套价值1200万英镑的豪宅，一栋价值1亿英镑的办公楼和17套公寓。韩国随后冻结太子集团存在多家韩国银行柬埔寨分行的910亿韩元存款，约合人民币4.6亿。新加坡警方10月底查封陈志及其同伙名下6处房产和银行账户、证券账户、现金等，总价超过1.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8亿。此外，还查封了一艘游艇、11辆汽车及多瓶酒类。香港证监会和保监局也采取行动，与太子集团关联的3家保险经纪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牌照被处置。3家公司都位于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68号。太子集团在港注册公司几乎都在这里，其业主是千利有限公司，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显示与陈志相关。金巴利道68号2018年在建时由恒基以25亿港元出售。本月4日，香港警方冻结涉嫌跨境电诈及洗黑钱的集团约27.5亿港元资产。香港零一报道，该集团就是太子集团。太子集团在30多个国家运营商业实体，受害者遍布全球。陈志的一名同伙曾宣称，太子集团的杀猪盘及相关犯罪活动每天能够带来3000万美元以上的盈利。美国指控太子集团的投资诈骗案在世界各地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1987年生于福建的陈志如今仍然在逃。美国司法部起诉书显示，他有过中国、英国、柬埔寨、瓦努阿图、塞浦路斯和圣卢西亚的国籍。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六再见。